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911恐怖袭击22周年，美国多处纪念活动悼念数千亡灵。
难署念出近3000名死难者的名字。
连线20国集团峰会印度落幕，习近平缺席，拜登怎么说？
We continue to make big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around the world。
国际重塑朋友圈，习近平民间外交能救活美中关系吗？
那我觉得这种事倍功半的自我安慰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美国星期一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2周年，有将近3000人在那次恐怖袭击中遇难。拜登总统将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一个军事基地向军人和紧急救援人员及其他们的家人发表讲话。刚刚结束亚洲之行的拜登总统在返回白宫途中在阿拉斯加做短暂停留，他在亚洲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 G20 领导人峰会，并访问了越南。节目稍后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现场报道911相关的纪念活动。拜登访越宣布双边关系升至最高级，两国立即启动芯片供应与科技合作。星期天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与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两国达成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两位领导人会晤后共同见媒体时，阮富仲说两国将通过强化贸易合作，并以创新为基础、核心和驱动力，将这一新的双边关系落到实处。拜登说，美国与越南将加深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特别是在构建一个更加具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在河内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在参加新德里 G20 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提到不同的议题，包括尊重人权、公民社会的作用以及自由媒体等。另一方面，关于金正恩访俄与普京举行会谈，莫斯科和平壤星期一9月11号分别公开证实，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即将访问俄罗斯，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普京与金正恩有可能讨论平壤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军火，以及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后者急需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号在新德里表示，日本将继续敦促中国结束对日本海鲜进口的禁令。
加えて中国の水産物輸入停止措置については、
中国在日本开始释放福岛核电站经处理的废水之后，开始禁止日本海鲜进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从成都飞往新加坡的空客客机星期日9月10号下午因引擎失火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紧急降落，146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紧急撤离飞机，其中9人因吸入烟雾受伤或者撤离时擦伤。中国多个城市取消房屋限购政策，中国华东又有两大城市星期一9月11号起全面取消当地住房的限购政策，以重振几乎已陷入冷冻的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复苏向上。中国人口第二大省山东省的两大城市济南和青岛在辽宁沈阳和大连、江苏南京、广东东莞和佛山、浙江嘉兴等地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政策之后，跟进采取这一措施。乌克兰反攻战果，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星期一9月11号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从亲乌俄军手中夺回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几个海上油气钻井平台的控制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在社媒电报上贴文指出， 乌克兰部队是在一次特殊行动中夺回这些被称为波伊科塔的钻井平台的。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二十国集团峰会，习近平缺席，拜登怎么说，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在几项重大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亲自出席峰会。下面我们请志远连线正在印度新德里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
耀毅你好，本次峰会在哪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上达成了共识呢？
是，你好。那当然一个大家注意的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个非洲联盟呢正式成为了永久会员。那这也是彰显说包括这个领的国家还有美国呢，是希望能够把非洲给拉到这个所谓西方民主盟友的阵营当中来。那美国呢在这个峰会上呢跟其他理会国共同召开了一个叫做全球基础建设投资伙伴的这个会议啊。那这个伙伴关系呢是当年拜登总统提出来的。那拜登总统在这一次的峰会上就宣布了叫做印度、中东以及欧洲的经济走廊。那另外呢还要共同挹注这个所谓的上万亿的美元，来提升在非洲、亚洲还有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建设。那这个东西摆明就是来针对中国的，对美国方面呢提供给你更多的选项，你不一定要选择一带一路才有办法来改善你的基础建设。那所以在这方面呢，拜登总统在峰会上也有针对这个发表的讲话，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We continue to make big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around the world。
所以呢，我们在听到拜登总统这样讲呢，就包括说所谓在非洲方面呢也要来建设啊。那拜登总统后来在峰会上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呢，大家可以想象吗？非洲这么大一个大陆哦。发展这么多年居然没有一条横跨非洲大陆的铁路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来聚集这些资金跟能力，要想办法让非洲整个能够串联起来然后让他们经济能够发达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美国方面希望说提供另外一个选项，那跟什么东西来比呢？当然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知道中国在非洲也修建了一些铁路，但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做法都是非常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哦。从这个铁路这个火车的车厢的内装，到他们这个乘务员他们这个身上制服明明他们就是非洲的人，但是呢却穿上有点类似中国旗袍感觉的这些中国特色的制服。所以美国现在跟西方盟友是希望告诉他们说呢，你不需要去接受一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们提供你更多的选项，包括这次所宣布的这样子经济走廊的做法。志远。
好的，那么连日来呢引起各界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的缺席峰会，那么对此拜登总统怎么说
呢？那刚才也提到了习近平没有出席的原因呢就有众多揣测，拜登总统也这个他提到了，也讲到他自己的想法。不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他对于他跟李强在峰会上交谈的内容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My team, my staff still meets withPresident Xi's people and his cabinet, in effect, I met with his number two person here. And
然后呢，后来拜登总统也在记者会上提到了，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内经济的这个疲软状况不好，还有包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的泡沫化，还有这个青年的高失业率等等众多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那他认为说这可能是习近平选择不出席的峰会的原因。那他说他只是揣测了，但是他也说呢，他说如果今天我是站在他的立场我今天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议题能够到这个国际峰会上来提的话呢，那我也不会想要出席。那说到这个经济问题呢，其实也有记者在询问说，我们知道中国有时候会想要把这个所谓的对内的矛盾以对外的这个矛盾来转移焦点，那有可能说中国经济内部不好的情况之下，他就说那我们来攻打台湾，或许就能够转移内部人民的焦点，是否会担心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对此拜登总统认为说这反而会让中国更没有力量来攻打台湾。我们来听一下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 是怎么说的？
I think China has a difficult economic problem right now for a whole range.
所以呢，拜登总统就是这样认为说，在中国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可能是没有能力来攻打台湾。不过，当然大家也知道，包括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不爱台语出牌，还有习近平呢，大家很多人对他当年的一些行事风格跟现在的做法呢，都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到底会不会照着拜登总统的揣测来进行，还是需要继续的这样这个来继续做观察的？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二十国集团峰会印度落幕，习近平缺席峰会，拜登怎么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们马上回来，关注新德里峰会重塑国际朋友圈，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后的六大看点，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二十国集团峰会9月10号闭幕，会议达成了多项攸关国际政治和经贸合作的共识。多位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峰会在推动全球治理上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其中有六大后续看点。而且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缺席之下，这次峰会丝毫没有因此逊色，反而受到催化而重塑了国际朋友圈。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在两天的议程中，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就乌克兰战事达成共识，并通过领袖宣言，敦促各国勿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议。不过该宣言因回避对俄罗斯的谴责而引发乌克兰不满。除了共同宣言，二十国集团新德里峰会还誓言打造一条从欧洲途经中东通往印度的经济走廊，并决议将拥有55个成员国的非洲联盟提升为常任成员，与欧盟取得同等地位，以深化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让美、印、欧洲等大国都对峰会成果非常满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
G20 新德里峰会意义很重大啊，因为目的等于是把过去印度所遵循的叫做不结盟政策提升到全球合作的高度，并且印度也把自身呢扮演成为一个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啊，甚至包括低度发展国家之间的一种桥梁和媒介的角色。所以这次的 G20 会议是要应对全球挑战。
G20 新德里峰会闭幕之后，美国之音盘点出六大看点如下。一，习近平普京缺席无碍议程，反而重塑国际朋友圈。第二，美印关系持续深化。出席 G20 峰会之前，拜登9月9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人还强调，联合国亟待改革，唯有增加安理会常任及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才能更好地回应当前国际多边局势。看点三，印度大国地位得到提升。印度弗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奇峰认为，印度总理莫迪在本次峰会中正在把印度这个常年奉行不结盟运动的国家打造成连接欧美先进国家与开发中国家之间的重要桥梁。
所以印度觉得自己在这个国际多边组织上，它在地理上是在欧洲国家跟亚洲国家的中间，当然它也在印度的洋行路的中间，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多边机制双边连接起来，作为一个重要协调者的角色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它外交上的一个计划或一个野心。
第四个看点是欧印海陆运走廊叫板中国一带一路。 G20 新德里峰会期间，美国、印度以及沙特阿拉伯等国也签署协议，将研拟一项重大的基础建设计划，打造连接欧洲、中东跟印度的大型铁路以及海运走廊，渴望将欧印之间的贸易扩大四成。据美联社报道，这条海陆运输走廊全程超过4828公里。看点五，非洲联盟获邀加入 G20。 莫迪一向自称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因此对他而言，本届峰会的另一个胜利就是推动非洲联盟取得正式的 G20 会籍。非洲联盟获邀入会，也是印中两国之间少有的共识。早在2022年11月，南非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将推动非洲联盟入会时，习近平立刻表达支持。美国之音盘点的本届 G20 峰会的第六个看点是实现了清洁能源部署大突破，正式成立全球生质燃料联盟，以促进全球尤其是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对生质燃料的生产以及消费。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新德里峰会重塑国际朋友圈，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后的六大看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911恐怖袭击22周年，美国纪念活动悼念数千亡灵，我们马上回来。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万瑞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瑞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各位听众朋友，9月11号是美国世贸中心五角大楼以及美联航93号等航班遭遇911恐怖袭击的22周年纪念日。在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举行年度纪念活动，悼念在2001年那场悲剧中不幸遇难的近3000人。下面是许波连线在纽约纪念仪式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方冰。
方冰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这项纪念仪式呢是一个年度的纪念仪式，由国家911纪念博物馆主办。那么地点呢，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当中世贸双子楼倒塌的遗址，现在呢叫做911纪念广场举行。那么今天这个纪念仪式在早上8:30开始，持续到午后的1点钟，由911事件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的难属来念出近3000名死难者的名字，以及呢还有6次在6个时间点上的默哀，来纪念世贸中心双子楼遭攻击倒塌，五角大楼遭袭击，以及呢这个联航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参加了今天的纪念仪式。参加这项纪念仪式的主体呢是911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的难属与911相关的病患的家属，911的搜救者急救人员，以及呢2次恐怖事件的生还者，还有呢美国的这个现役和退役的军人，现役和退休的航班机组人员，还包括了曼哈顿下城的居民和业主。那么在政要方面呢，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还有美国国土安全局的安全部的部长马约卡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以及纽约州的州长、纽约市的市长、新泽西州的州长、纽约州的2名联邦参议员以及其他的这个民意代表。据报道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也应7个家庭的邀请呢， 来到纽约参加这项纪念仪式。徐波。
好的，那么您刚才主要介绍了主场的纪念活动，除了主场活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纪念活动呢？
最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市消防局今天呢也举行一项纪念仪式，来纪念在911事件当中丧生的343名纽约市消防局的成员，同时呢也纪念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由于参加了搜救活动和恢复工作离病逝世的这个消防局的成员。那么今年这个后者的人数又增加了43人，使得纽约市消防局的成员在911之后离病去世的人数的总数来到了311人。这个数字呢跟该局在911事件当中丧生的343人呢几乎相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数呢还会继续增加。另外在今天傍晚，蓝光致敬的这个仪式呢还将照例举行，两束象征着纽约世贸双子塔的两束蓝光将射向天空，再一次的照亮曼哈顿的天际线。许波。
好，谢谢许波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丁。911恐怖袭击22周年美国纪念活动悼念数千亡灵。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打出民间外交牌，美中关系有救吗？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关系目前正处于40多年来的最低谷。今年6月以来，美国四名高官相继访问北京，试图修补双方的关系。不过尽管如此，并没有实质和明显的改善。与此同时，习近平没有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峰会，拜习会也成为泡影。不过习近平大搞民间外交，据称是寄望于民间力量能推动美中关系的缓和。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好的，宇宙。中国官媒新华社8月31号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9号复信美国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感谢史迪威将军及其家族几代人同中国的友好交往，称赞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约瑟夫·史迪威曾经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曾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一生曾五次来中国，累计共生活12年。这是习近平在美中官方关系交恶之际，再次高调打民间外交牌的最新动态。今年稍早的民间外交包括7月20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习近平想通过这种所谓的统战方法民间外交，或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
习近平呢，他不懂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的决策的正常的程序，同时他不懂呢美国选民呢现在对中国的仇恨，同时呢那个西方国家这些有名的人物、有地位的人物，比如说史迪威将军的后人，那么其实呢在美国人这个东西里边呢，跟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是没有那个可比性的。所以我觉得呢，他做这些东西呢，其实一方面呢使自己呢有点面子，第二呢给中国的老百姓呢就是看看了，好像我在全世界呢还有朋友。
下面说，习近平的民间外交是在向美国油抱琵琶半遮面，在玩冷暴力，但是同时在外交节节失败、到处碰壁的时候，他也想向美国传递某种温情的信息，放软身段，搞一些魅力外交。美国专栏作家、美中关系专家张家敦博士表示，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拜登总统正在采取措施捍卫美国经济，并捍卫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但是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因此想要用民间外交削弱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试图确保民间外交妨碍我们的防御措施。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选择，习近平不会改变他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美国有很大的偏见，在他改变之前，所有这些民间外交都只是空谈。张家敦说，当前中美之间存在根本分歧， 这些根本分歧是民间外交无法解决的。旅居美国新泽西州的时事评论员邓宇文认为，对习近平来讲，大概他认为跟拜登见面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也起不到什么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觉得就是领导人见面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对阻止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恶化并不能够起到实质性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不如把这样一个希望寄托在民间能够改善一点就是一点，但是对在政府层面呢，基本上可能就是不抱着这个改善的这样一个期待吧。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习近平打出民间外交牌，美中关系有救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把民族感情捆在刀把子上，是呵护还是绑架？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人大网日前发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征求意见通知。看过草案的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表示，老实说我有些不敢相信。而舆论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新法律草案第34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它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以及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要面临被拘留和罚款的惩罚。那么这是否北京道德警察制度的合法化呢？北京如此立法的动机是什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告诉美国之音，
就是说中共治国历来是其实是警察国家，就是说这个周恩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公安这次刀把的是这个备而用之，军队是备而不用，说国家安危一半基于公安。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自己也是更强调说这个把安全推出的更重要，而且这个很有意思的，习近平他自己是非常强调法治的，就是说就是当然是他的意见就是法律，然后把这个法律用来规训，用来治理这个全国，治理所有人，就所有人都在他之下嘛，他是要用一套法律来治理所有人，所以他是还通过这样一个这个形式，你看这是人大常委会来通过一个法律，然后在通过一个法律之前呢还有争取有公众意见，这些都至少是在表面上是有一个说你看我有一个法治程序在的，但是这个法治程序其实都最终是大不过这个习近平个人意见的。那么这说到底就是说习近平想规训全中国人，那规训全中国人中刀把子这个公安是一个就是警察国家嘛，是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就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来赋予公安的权利。所以至于在这种条文中出现了各种为真正的法律界法律教授说不能容忍的那些条款，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表达习近平个人意识的一个工具。这个很多这个评论者提到了这样像民族感情啦、这个民族精神啦、伤害这些，其实这个条款就更直接的和习近平个人意见是有关系的。习近平是这个是一个追求历史定位这样一个中共领导人，他是疯狂追求历史定位，所以他自己在这个各个视察中也特别强调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和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这是在其他的之前的中共领导人是不在意这个观念的，但习在意这个之后，那公安部的这些人在第一要执行让习近平规训全国这样一个意图，然后第二要强调这个说如何公安在为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服务，那自然就把这样一个说所谓连穿个衣服都有可能伤害到中华民族的感情，伤害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那么可见他这样一个国家安全，他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复兴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这样一个不值一提。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习近平把民族感情捆刀把子上，是呵护还是绑架？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节目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 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